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苦难中，生命在远航；
破碎的心找到了爱；
依靠上帝的德性生活；
我到底如何为孩子选择学校才放心？
信耶稣是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啊？
欢迎你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等我们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苦难中，生命在远航。作者刘强。人生之路诡异难行，但至今我已经踏入了耄耋之年。青春岁月不堪回首。1965年的夏天，我考上了天津最好的中学，踌躇满志，哪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来到了。为了我的梦想和我的家，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劫难逃，挨批挨斗，受尽羞辱折磨。同遭厄运的不单止是我家，还有我家旁边的基督教会都被拆毁，侍奉上帝的仆人们被批斗、鞭打、辱骂，那个景象真是令到人家惊恐害怕。但是这些基督徒却表现得非常淡定，没人认罪，给到我强烈的震撼。如今先就知道他们有上帝的同在、圣灵的力量。我和其他城市青年一样，被下放农村改造思想，再后来我被选调到化工厂从事有毒的工种，在那里生活贫瘠、精神匮乏、思想禁锢、文化荒芜的年代，我对自己的遭遇、社会的乱象深感愤懑迷茫，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天空仰望，不知道人生路在何方。1976年秋天，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7年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我先后在大学化学教研室、区文化局、区电视台、区环保局部门工作。职位的提升和资历的积聚，令到我更为的自负，由此招来更多的诽谤和排挤，工作屡屡受挫。日积月累的压力和毫无规律的生活，包括无节制的酒宴，令到我被糖尿病、胃溃疡等多种疾病缠身，不得不提早一年退出岗位。在2015年开始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医生诊断为前列腺增生，我认为是老年病，所以没什么重视它。2016年我来到广西北海，在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遇到一位信奉基督的姊妹，她送我一本圣经，匆匆地浏览了一下，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教义，无法悟出上帝的道。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主耶稣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福音5章39至40节。2018年我被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晚期，多发性骨转移，没办法做手术。我和我妻子抱着一线希望赶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专家门诊，给出更绝望的诊断，高负荷低分化内分泌神经性细胞癌，目前国内外都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3年是坎儿，最多不过5年。在电梯里面，我和我妻子抱头痛哭，哀恸绝望，那种心痛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2019年挚爱的女儿将我们老两口接到美国享天伦之乐，但是我总是高兴不来，夜不能寝。此时疫情爆发，回国航班被迫取消，更为烦恼的是我病情加重，女儿和女婿都心急如焚， 花高价去一度私人诊所睇病，大价钱咁卖药，一个月竟然花掉近万美金。疾病、经济嘅双重压力令到我极度嘅焦虑、烦躁不安。呢、这个时候，小学一位同学嘅哥哥已经定居喺美国嘅基督徒，对我话：上帝爱我哋，佢将儿子主耶稣唔单止喺十字架上代赎信佢嘅人嘅罪，而且有死里复活嘅大能，更加有医治嘅大能。佢要我天天恳切咁祷告主耶稣嘅保守。我话我唔识祈祷噶，佢话俾我听，先从背诵主祷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开始，祈求上帝嘅怜悯同埋医治。我开始学习祈祷，并且去附近嘅教堂参加嘅礼拜。2021年嘅春天，我突然之间陷入昏迷，孩子拨打911将我送到医院急救。苏醒之后，我拒绝住院治疗，因冇保险，高额嘅急救费让人咋舌。孩子们都好着急，多方联系，希望能够解决我喺美国嘅治疗费用。出院之后，我每晚都喺医院里边向上帝迫切咁样祈祷，求佢帮助我。在当地健康中心肿瘤医生的帮助之下，我终于得到癌症救助的保险。我相信上帝是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怜悯我。接下来就是和病魔持续一年多的消耗战，令到我身心很疲惫。我前后经过了前列腺部分切除手术、12次放疗、6次内放射治疗、4次肺积水抽液和8次的化疗。长期的治疗令到我免疫力下降，副作用困扰，完全没有精神。虽然还继续读圣经、去教堂、坚持祷告，但信心并不坚固，失去了医治的希望。这个时间，上帝差派基督五家锦平姊妹将我带到教会的一个小组，在那里我更多的了解基督的福音。在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悔改决志，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之主。2022年10月29日，赵母仪长老为我施洗。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一起为我祷告，治疗过程给我帮助，送些东西给我吃，在我家那里还轮流接送我去到教会。我积极地参加主日崇拜、查经、门徒培训这些活动，令命逐日成长，对癌症不再恐惧，只要将自己交给神，天天地虔诚地祷告。与疾病的征战还继续，时而强烈的骨痛、放化疗的副作用都不会压垮我。不管还有几多的痛苦，不管肉身生命终点在哪里，我都靠着上帝的信心生活。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我相信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永生是我生命的最好保障，我属灵的生命正在远航。
老公，今天几号啊？
1号咯，做乜嘢？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嘅1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喺我嘅电脑嘅收藏里面，顺便介绍埋俾我嘅同志小王，相信佢都会好中意。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破碎的心找到了，作者刘嘉丽。在1981年，我出生在香港。9岁那年，父母已经分开，妈咪决定离开伤心地，带着我和弟弟移民去中美洲的委内瑞拉，因为那里有他的一个朋友。1990年5月1日，我们抵达了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咪为了维持生计，终日忙于工作，只是剩下我和弟弟没人管教，而且一直没有父亲的样式来到做榜样，在异地亦都没有亲友，对于当地的西班牙文更是一窍不通，觉得好孤单好可怜，内心只是想着要坚强奋力向上，一定要被别人凶残才可以生存。于是在学校顽皮搞事，和几个人结党欺凌同学。香港的居所是用妈咪的名字买的，她离婚之后卖掉了物业，带着一些钱移民。到了之后，妈咪的那个朋友替她开户口，声称开户口要用两个人的名字，妈咪信了她就照着做了。点知两年之后，有一次妈咪叫我去银行去替她打保入数，一看户口的金额只是剩下1/3，其他2/3竟然不翼而飞，原来是被那个朋友呃走了。当时只有12岁的我和10岁的弟弟，不得不半工半读。我在超市作杂工赚钱来补生计。回想起我13、14岁的时候，有一天庄建牧师来到探访，和我们传福音，还送了一本中文版的新约圣经给我，而我以仅有的中文水平用了2-3个星期就读完全书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去教会，反而妈咪一听到福音就相信认证回教会，而没几耐你都还参与教会侍奉。而我因为星期日成日要去踢波，因为觉得回教会好浪费时间，直到有一次教会的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宣教士的传记，记述一位宣教士在 New York 最多难民的地区，和一群成日打杀闹事的年轻人传福音，特别向那群人的头目传讲耶稣真理。怎么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头目竟然用刀刺伤了一个传道人，但传道人跟他说，即使你是用刀刺伤我，我仍要告诉你知，耶稣是爱你的。书中所描述的情景令我既震惊又感动，而书末讲到那个头目最终都接受了主耶稣为救主，之后更是改变了整个社团的年轻人，他们全部都信了主耶稣。后来那个头目更加委身事主，作了传道人。那本书令我越看越受感动，心想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令这样的人有这么大改变呢？看到书的最后一页有呼召话，哪个愿意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改变呢？请跪低做以下的祈祷。当时我手执住那本书，深深被上帝的爱所感动，和上帝做出平生第一次的祈祷。我恭敬地跪低，照着书中所写的祈祷文祈祷，一边祈祷一边喊，感谢上帝，信主之后我得到了宝贵的上帝儿女的身份，并且知道人生的方向。想回起信主之前，我没有自信，总是觉得大个之后一定要多赚点钱才可以得到身份的认同。信主之后，虽然是有一段时间我仍然觉得金钱是很重要，不过 感谢上帝渐渐俾我睇到有唔少嘢系比钱更加重要，例如人生嘅目标、生命嘅意义、生活嘅方式等等。而且我喺教会揾到咗爱，包括上帝嘅爱同弟兄姊妹嘅爱。间中亦都有短宣队嚟探访，我睇到宣教士同埋短宣义工们嘅关爱，喺年轻人嘅活动中又感受到上帝嘅爱。这一切都俾我改变咗自己过去嘅諗法，建立起正確嘅人生观同埋价值观。而我十七八岁嗰年，妈咪已经开始喺教会参加服侍，当时嘅我亦都好想更加明白基督真理，更加认识上帝，於是亦都修读咗一啲精简嘅神学课程，希望能够探索清楚一啲自己唔太明白嘅问题，例如上帝创造人，咁样又系边个创造上帝呢？点解耶稣嘅死可以俾我哋得着拯救呢？等等。透过呢啲课程，我终于明白上帝系自有永有嘅上帝，佢创造咗宇宙万物同人。可惜人犯咗罪，而罪嘅公价就系死。上帝因为爱世人，差佢个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世人嘅罪流血舍身，被钉死喺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战胜咗死亡，拯救信靠佢个人脱离罪嘅捆绑。感谢上帝，让我本嚟唔明白嘅都逐渐搞清楚，人生得以改变。我喺二十岁出头开始喺教会侍奉，呢个全系上帝嘅恩典。
依靠上帝的德性生活，作者张图。前几日偶遇一位久未见面的基督徒，我问他目前去哪间教会，他说哪间教会都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居然回答说信主耶稣有些后悔，因为不信主以前一切都好好，信了主之后倒霉的事却接二连三这样发生。我问他什么是信主啊？他回答，信主就是跟随主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今生有倚靠，将来得永生。我又问他如果不信主呢？他回答，不信主就没办法摆脱魔鬼撒旦的统治，将来要灭亡。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忽然恍然大悟，原来魔鬼撒旦在攻击我，因为我要脱离他的统治。但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上帝不来保护他？他一五一十地道出他心里面的困惑，如果不信耶稣，专走自己的道路，或许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即使遭遇到患难困苦，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没有上帝的赐福和保护，所以会落在各样的难处里面。但现在他已经信靠了主耶稣，主为什么不保守、不爱护、不顾念他啊？圣经不是说他从岁首到年终在看顾我们吗？为什么有难处临到我们啊？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同在就应该永远平安稳妥，没有灾难、疾病、痛苦或 者缺乏。我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可福音啊？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船上面忽然起了暴风，船差点要翻。这个难免令到人家很疑惑，主耶稣不在船上，遇见风浪都还讲得通的。但是现在他和门徒一起在船上，不单止遇到风浪，那风浪还要特别大，实在是令到人家想不通。当然主耶稣斥责之下，风浪被平息了。在这个看来，虽然有主耶稣和舟，但是不免会遇到风浪，因为他从来没有应许他的同在的时候没有风浪，他只有应许虽然有风浪，他可以带领我们去胜过。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有主耶稣同在的船里，船反而差点会沉。这个光景我们基督徒可能经历过，因为上帝要我们因信得救之后过着一个依靠上帝的德性生活。风浪大，船要翻，为的要看我们长年累月打鱼的基督徒是不是完全依靠上帝，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究竟自己熟悉的经验和能力可靠，还是这位无所不能的主耶稣可靠。如果我们与主同舟，心却远离主，眼睛只是望住啲风浪，咁真係会令人哋灰心丧志嘅，信唔到落去。反而当我哋专心仰望主嘅时候，神迹奇事就会出现啦。我为呢位教会弟兄祷告，求圣灵等佢明白我哋信靠嘅係赐福嘅上帝，而唔只看重上帝所赐嘅福气。上帝所赐嘅真正福气就係佢自己同埋佢所赐嘅永生救恩。经历过风暴之后，反而会更加坚定我们依靠主的信心。
以赛亚书41:10是这样讲：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清除心灵的垃圾，作者杨小曼。每日我最喜欢做的事，其中一样就是清理屋企的垃圾，包括将柜桶里面没有用的杂物，以及衣柜里面很久都没穿的衣服来到去扔掉去，或者捐赠出去。咁样屋企嘅物品就会更加有秩序，搵起嘢嚟就会更加容易。而且我发现自己对买嘢嘅兴趣亦都系日渐减退。以前睇到超市里面好食嘅食品，商场里面亮眼嘅衫，时时都会好兴奋，一唔小心就买咗好多。直到雪柜里面都塞满，零食柜亦都装满，先会有安全感。但是现在的我在买东西之前都会先问一下自己，这样东西是不是自己确实需要，还是只是想要但是不是一定要的。跟自己对话之后，时时就会减少了来到去买以前会买但是又没有用到或者囤积过剩的物品和衣服，心里面就多了一份欣慰。有时候清理物品的同时，我亦都会在那里想，我们心灵里面的垃圾是不是需要时时来到去打扫呢？有罪前累，身负重担。什么是我们心灵的垃圾呢？就是我们里面的罪。一听到罪，一定会有人不赞同。我平日都遵纪守法，亦都乐于助人，何罪之有？呢度嘅罪系指圣经里面提到我哋从祖先亚当同埋夏娃嗰度遗传嘅罪，通称为原罪。上帝原本喺伊甸园为亚当同埋夏娃安排咗美好嘅生活， 但是夏娃选择相信蛇的话，并且说服丈夫亚当一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叛逆了上帝，落入罪里面，结果就是死。从此人类就脱不了罪和死的捆绑。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小蚊仔一生出来就带着原罪，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五十八篇三节。就算父母是没有教过小朋友来到去讲大话，但是小朋友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都会下意识来到去讲大话。青春期的细路更加容易来到去被网络和同龄人来到去影响，亦都不愿意听从父母的教导。结婚之后，很多人时时都会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小蚊仔建立亲子关系上面，但是就忽略了夫妻关系。当这两种关系主次颠倒的时候，家庭生活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一个成年人已经结了婚，还是被自己的父母参与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新的家庭就会受到威胁。即使没有父母的参与，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个人要想生活美满幸福，亦都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到去经营婚姻，否则就很容易筑巢。双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互不相让，都希望对方妥协，自己做主。长此以往，本来应该是和平美满的婚姻殿堂，就变成了危机四伏、剑拔弩张的战场。我们所受的教育只是让我们看到人类是万物之灵，但是不相信自己亦只是受造物。在天地之外有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山河大地、飞禽走兽，还用泥土来去做人。然而我们自己就是要偏行己路，不相信上帝的话，只是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随从这个世界，增强好胜地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正因为我们的骄傲和自以为意，才会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冲突，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我们肉体的私欲就是罪，这个罪不单止包含了律法禁止的奸淫，亦都包括了我们在生活里面曾经或者在这里经历的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在这个试探和撒旦的网络里面。当我们拼命地工作，追求名利，或者陷入某种爱好不能够自拔的时候，这些都是无形中成了我们生活里面的偶像、生命的枷锁。当我们看到朋友圈人家的小蚊仔获奖无数，考入名校，转身我们就拿我们的小蚊仔来到去对比，横加指责抱怨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憎敬、愤怒、纷争和嫉妒的情绪里面。当我们功成名就、美梦成真，迷失在众人簇拥 觥筹交错的热闹繁华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都坠入到醉酒荒宴的虚幻里面，自我陶醉，沾沾自喜。总之，从我们出生到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在度亲身经历紧罪对我们的影响。这个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叛逆、不顺服，对真理的排斥和拒绝。扫除阴霾，拨云见日。上帝创造了我们，亦都深爱我们，藉着圣经教导我们，藉着圣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亦都以复活来到战胜死亡，藉着圣灵来到帮助我们。但是肉体的骄傲叫我们不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来到去寻求祂的帮助。我们拼命地奋斗在世界里面来到去找，结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世上赚的一切最终都是好像浮云地散去，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如果离弃了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如果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赦罪之道和永生礼物，最终亦都是无办法来到去进入上帝的家，就是天堂。只有另一个去处，就是地狱。这个将会是人生永远的悲剧。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求祂用十字架上的宝血代赎我们的罪，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藉着圣经不断教导我们，并且提醒、责备、鼓励，叫我们心里面的垃圾越来越少，这样我们就更加能够有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并且在上帝喜悦的事上不断扬善避恶，活出生命的新意义。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海岛上通讯仪器的比喻，作者大志忠。人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充满恩典和奇异的生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领悟到背后满有普世的恩典和奇妙的设计？有没有一位创造主？自己和他的关系又是怎样？举一个比喻，如果你乘坐的游轮因为风浪而沉没，在紧急的时候你找到一个漂浮物，而有幸地去到一个海岛上面，你随即就找有没有人在这里住，亦或在海滩上高找到一个类似通讯的仪器，在这个通讯仪器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一本正好就是这个仪器的说明书。但是你很心急，没看明说明书就想打开通讯仪器的程式，试了好耐，仪器仍然是没办法启用，于是你就开始看下说明书上高所需要的组件，发现原来通讯仪器还欠缺了一条天线，于是你就按照指示，在仪器的背后面一个地方将隐藏了的天线拉开，仪器很快地就能够展开通讯了，于是就联系到人来到救援和帮助。这个比喻可以启发我们一些的思考。第一，关于通讯器材，执到这个通讯器材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会想，是不是有人留在那里的呢？ 或者是不是有人将这个通讯仪器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海浪或者风沙经过长年的累月在巧合的情况底下自然地形成这个通讯仪器。这个通讯仪器还是有电能的储存，虽然你暂时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但是知道是有人将这个放置在那里，并且将电池放好，是要预备将来有人使用。所以普遍的常识是这个仪器是有人设计，也是有人有意或者无意之间放在那一度。同样这个海岛、这个海洋、这个世界包括星空都不是偶然，不是自然的。宇宙和它的开始、能量和物质的形成、星系和黑洞的作用、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人体极奇妙的组织，都是证明有一位无限大能的设计者。古往今来，很多有显著贡献的科学家，例如哥白尼、牛顿、法拉第、巴斯德、麦克斯韦、汤斯、焦耳等等，他们都认同上帝创造的智慧和大能。他们在寻找和发现自然界奇妙规律的过程里面，更加认定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可以藉着科学的考证表明出来。正如圣经上高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单讲人体，每一个细胞的构造比起人所设计的任何仪器都要更加复杂和精细。而细胞核内面的 DNA 是储存了30亿个记忆的单位，就好像一本人体的生命册，作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成长的蓝图。它的运作的过程比起任何一个超级电脑要更先进，甚至有电脑学家要参考人的细胞系统和人的脑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组合，期望可以制造一个比现时的电脑更加有效和精密的架构。既然人在设计上高要需要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者做老师，这样自然界的设计者不是更值得人去寻找和认识吗？二，关于仪器说明书。仪器使用者需要说明书，指示他怎样正确的操作，否则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和经验，致使仪器不能够发挥它被设计时候的功能，甚至可能因为滥用或者不正确使用而使到仪器损坏。那些被造的人类同样需要一本人生的说明书。圣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生说明书，说明了人的起源、在罪和死之中生活的境况，以及永生的出路。上帝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人是何等的尊贵重要，和上帝的关系密切，并且上帝赋予了人治理这个地球和管理人生物的智慧。可惜很多人没有领悟到和明白圣经的启示，甚至有人认为为了人是因为物竞天择由低等生物进化而来。近两个世纪以来，军国主义和民族优越主义者滥用进化论的思维，用战争和暴力想去征服和摧毁他们认为较为低等的民族，千千万万的人因而就成为奴隶和死亡。所以人要认识从上帝而来的说明书， 才可以带给人真正的和平和幸福的人生，并且得着真的智慧去管理好这个世界。圣经也都告诉人罪是怎样来的，罪给人类带来死亡，死的唯一出路在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我们应该查考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三，关于通信天使。有了通信说明书，理解操作所需要的知识之后，就可以应用在通信仪器上面，还可以找到很多通信的天线，并且按照说明书操作来发送和接收电波，传送资讯。人在被造的时候是可以接收到上帝给人的资讯和上帝沟通，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犯了罪之后，罪人和圣洁的上帝断了联系，所以上帝问人，你在哪里啊？因着爱人的缘故，上帝赐给我们圣经，赐下圣子主耶稣来寻找我们。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通往上帝的属灵天梯已经开通了，当我们清楚接收到上帝的资讯，又从内心真诚地悔改祷告，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我们的生命就会在无望的死亡之中被拯救，从此和上帝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拥有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新生命。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上帝所预备永恒的天家。
诗篇143篇八节是这样讲，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我到底如何为孩子选择学校才放心？晓君信箱。亲爱的晓君，最近我遇到一件事，令到我又气愤又迷茫。我个女就读的幼稚园，居然公开教授小朋友同性恋和变性人的理念和知识。老师让每个小朋友将不同的颜色水彩笔的盖摘了下来，跟着颜色打乱之后，就不同的颜色随意配搭，盖上盖。这样每一支的笔盖和笔芯颜色都不再一样。然后老师就问小朋友，你们觉得水彩笔盖的颜色是不是一定要和笔芯颜色一样呢？你们觉得外形的性别是不是必须要和内心的性别一样呢？又问，如果不一致，就和老师要求你必须要将笔盖的颜色和笔芯换到一样。或者说，如果你身体投错了性别，不允许你根据心理来变性，你会不会很难过呢？总之，各种歪理邪说的道理，教小朋友理解和认同各种性别错乱的事。有些家长不在意，但是我实在受不了，要和个女换幼稚园，但是想到她返学的条路还是很长，我怎样可以保证由她幼稚园到大学都不受到坏风气的影响呢？我受到朋友邀请去过两次教会，但是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现在一些社会的风气很不认同，我怎样才可以帮助我的孩子不被洗脑，不被带坏呢？好期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小葫芦妈妈想。亲爱的小葫芦妈妈，仔细地看过你来信，幼稚园居然公开教授儿童同性恋和变性人的理念和知识，强将歪理教导孩子，我和你一样感到难过和气愤，亦都为着美国的教育系统感到悲哀。现今社会的经济和科技虽然是发达，但是伦理道德混乱，各种黑白颠倒，胡搅蛮缠的奇葩邪说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幼稚园的阶段教导是极其关键，老师自然是孩子心目中的权威人士，而幼稚园居然是用水彩笔的笔芯和笔盖的逻辑来到支援变性，这似是而非极具迷惑性的逻辑，的确很容易将小朋友绕了进去，被小朋友从小就认同甚至建立不合真理的性别观和道德观，对孩子危害深远。你是一位负责任的妈妈，难得你能够留心女儿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及时发现问题，不认同幼稚园所教导的歪理邪说，亦都不认同现在一些败坏的社会风气，想要保护孩子不被洗脑不被带坏。我为你这个妈妈感谢上帝，恐怕有一些父母根本不知道现今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回事，学校每一日灌输的什么知识来到误导和伤害孩子。美国已经再不是从前的美国，再不是从前在欧洲移民来的基督徒严格按圣经生活的美国了，圣经亦都不再是学校的必学课程了。特别是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里面的祷告是不合法，又在1963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公立学校读圣经为不合法之后，基督徒的信仰已经越来越颠覆，依据圣经的道德破口越来越大，同性恋运动强势崛起，公立学校不断地教育性别错乱的 LGBTQ 课程，下一代生长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里面，怎样不叫人扎心愤怒和担忧呢？对于幼稚园变性的教导，我们之所以说它是歪理邪说，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类人性的初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男造女，为男女设立婚约，使到人可以生养众多，繁衍不绝。只有女人才可以生育，只有男女结合才可以孕育生命。所以圣经严肃地告诫人们，上帝非常讨厌同性恋等的行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18:22，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利未记20:13，我们应该照着上帝做我们的本意来到接纳、领受和享受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所有违反造物主的本意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可憎恶的，是不被祝福的。圣经教导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你说得对，孩子的路还是很长，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困惑、愤怒和担忧，愿意来到基督教的机构寻求帮助，以便你的女儿不会被这些歪理邪说所洗脑，而能够健康成长。我们真的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按住真理去教养和照顾我们的儿女。 现在提出几点的建议供你考虑。第一，认真选择学校，选择在屋企的教育。如果屋企经济条件许可的话，父母有一方甚至考虑放弃在外边的工作，在屋企照顾教养自己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多基督徒开始在屋企教育 homeschooling。虽然这样做辛苦又麻烦，但是为了孩子的一生，这样做是值得的。通过在家教育孩子，照住上帝的心意教养他们，不会受到学校变态教育的影响和洗脑，而且可以根据孩子的个性和要求度身订造教育计划，帮助他们建立品格，这样对孩子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透过在屋企的相处时间，父母可以和孩子建立更亲近的关系。现在选择在家教育的家庭越来越多，有系统的教材和课程，一般都不用担心父母不懂教，而且家庭教育的基督徒家长们之间都有互动和互助。第二，选择私立学校。当然有一些家庭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父母双方都要工作，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父母仍然要将小朋友送到学校去翻学。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建议先尽量考虑私校。总体来讲，私立学校是不受联邦拨款的限制，在创新的课程设计方面给予老师更高的灵活度。当然很多私立的学校亦都受到美国大环境的影响，渐渐偏离了教育的主旨，所以在选择私校的时候，不要盲目地追求那些一味走知识教育路线的，同埋那些追求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生命教育、人格教育等等所谓的名校。最好是揀一些有正确信仰生活的教会学校。第三，慎重选择公立学校。如果选择公立学校，家长必须要知道孩子在学校学到什么，读到什么书籍，而且父母是必须介入的。对那些试图给小朋友洗脑的老师或者教材进行一些干预和抗议，绝对不可以将孩子送到学校就不闻不问不了解。家长要参与与学校有关的生活，包括参加地方学位的选举，随时向学校或者是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建言，而不是拱手将教育大任交给那些自由派。有一些家长在学校的图书馆方面是做些义工，积极地了解学校和孩子的动态，多多关注孩子的思维转变，同学校建言或者回家之后教孩子分辨是非。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来自孩子同伴的影响尤其关键，家长要同孩子由细就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小朋友放了学之后要经常同他们交流，要尽可能的了解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和活动，在午餐教室里面、饮水机旁边、足球场上面，是哪个塑造我们的孩子，有哪个做榜样，就会容易变成那些朋友的样式。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一些家长尽量不让小朋友坐校巴，校巴上面坏的小朋友无人约束。小葫芦妈妈，具体到你的孩子身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立刻考虑换幼稚园。 如果附近有基督教教会或者是机构创办的幼稚园，我建议你去参观了解一下学校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询问学校提供的课程内容和教材，和老师有一些交流，多方面的去了解选择的幼稚园。第二大点是带住孩子一起追求真理。万无三千的方法换学校固然是重要，但是在这个世代正在败坏，对孩子的影响防不胜防。那在这个世上面，究竟有没有一个心灵保险箱呢？有，那个就是将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让圣灵住在孩子的心里面，接受上帝纯全的教导，就可以帮助他们明辨是非，避免邪说歪理的毒害。你说过你去过教会两次，但仍然不是基督徒，我想你对教会的印象不错，否则你不会写信给我。认识真理需要一个过程，我鼓励你不单止自己坚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最好带埋孩子一起参加。你同孩子一同认识主耶稣，领受永生的道，这个就是明辨是非的光明之道。可以将孩子在幼稚园所领受到的错误教导告诉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听，请他们帮忙辅导孩子。同时你自己都要记得他们在教导时候讲过的说话，以便你平时可以在家提醒孩子。孩子有一日终会离开我们去独立生活，我们没办法永远陪住在孩子的身边，亦都没办法预知他今日会遇到什么的老师，或者是交上什么的朋友。但是随着真理在孩子心里面建立起来，孩子自己就可以根据圣经的真理分辨是非和真假，你就不需要担心孩子陷入迷惑走错了路。那位赐智慧和能力的上帝无所不在，他会和我们的孩子同在，保护和一直看顾他们。第三大点，有智慧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对很多父母，特别是华人背景的父母来讲，和孩子讲性是非常尴尬的事。谈论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话题，可能会引起焦虑。当我们绝大数的人认为性别是完全不需要讨论的话题，亦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走在我们面前。目前很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将同性恋和变性的议题纳入教育的内容里面，误导学生将这些观念视为事实。学龄前的幼儿正处于认知和性别认同的发展阶段里面，因此他们接触到性教育和价值观，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父母不可以将这个责任交给学校，而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而是将关于性别正确的理念讲给孩子听。圣经上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话给孩子听，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他的身体是上帝专门为他设计的，性别是爸爸妈妈给的，是最好的。性别是身体的一部分，换了性别之后，身体就一定会很难过，身体难过就会痛苦，就要日日食药，成世都不舒服，日日都是伤心难过。总之幼小的孩子更加能够明白了解父母的道理， 求上帝赐你智慧。第四大点，学习为孩子行切祷告。你认识上帝之后，就要学习祷告，操练信靠上帝，将孩子的身心成长交托给各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凡事捉紧上帝的手，上帝比父母更加爱孩子。上帝应许过我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49:15。亲爱的小葫芦妈妈，希望以上的建议不会成为枯燥空洞的教导，而是对你如何帮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感谢你对晓君的信任，愿上帝赐福给你，保守你，俾你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从他而来的平安。晓君常。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信耶稣是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呢？作者张日平。问题：我有一位朋友信了耶稣之后，说自己感到平安喜乐，所以我认为信耶稣是一种精神寄托。正如有人将爱情、儿女、金钱、事业当作寄托的对象，亦有人寄情于音乐、艺术，甚至网络游戏等等。这些和宗教信仰一样，都有类似的功效，都是不错的。我的看法啱吗？答案：第一，我们必须先问下什么是精神寄托。汉典将精神解释为意识、思维。至于寄托，转述一下百度百科的解释。寄托本意是心灵的某种依靠，即是在人忧郁、伤心、迷茫的时候需要安慰，但是又找不到身边真实的依靠时，内心那种不切实际、幻想的依靠，将负面的情绪疏导到被寄托处，以解缓下内心感到的不安。这样的解释马上带来了两个新问题。一，真实的吗？既然我们的精神并非物质，触摸不到的，而寄托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依靠，这样精神寄托这种的心态有多少有些自欺欺人、自我陶醉，那岂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心灵鸡汤呢？二，可靠的吗？我们这些精神寄托的对象可靠吗？值得我们托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吗？若果寄托的对象是音乐、艺术、游戏等等，我们都会明白这些不过是暂时性的慰藉和舒缓，或者根本是逃避，并没有解决令我们感到忧郁和迷茫的原因。若果我们将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将来不生性又怎么办呢？寄托在爱情上，爱人移情别恋又怎么呢？即使结了婚，能不能够保证不会分辨啊？事业会失败，金钱会长翅飞走。正如圣经以赛亚书22:25那里说，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那宗教信仰呢？有人可能同意百度继续讲的，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建立在虚幻之境的特殊心灵寄托。但是基督徒都明白， 我们所信的不是建立在虚无之境上的宗教。第二点，信耶稣是真实可靠的信托。一，真实的，我们这个信仰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上帝还赐给我们一本圣经，是他自己的话语。考古学证明圣经记载的是真实的，摸得到的、看得到的。例如，曾经有人怀疑大卫是虚构人物，但是考古学家就找到实物证据。二，可靠的，怎样知道圣经中的上帝是可靠呢？圣经中里面有很多的应验了的预言，见证圣经中的上帝是真实。例如，圣经里面的大量预言已经被历史引证，可以见到神是真实可靠的。如果相信耶稣不至于是在忧郁迷惘的时候被人安慰，那信靠祂又可以得到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在爱子耶稣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又更加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结果就是得永生。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话俾我哋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再嚟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去咗边度呢？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嗰度话，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将来耶稣会将我们带到天堂啊！因此，本章的开头你提到那位信耶稣的朋友，他虽然面对今日各种的困难，因为知道自己的终局是光明美好的，当然心中就有平安喜乐。所以与其说信耶稣是精神寄托，就不如说是真实可靠的信仰。好像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那里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请你都来做一个明智的抉择吧。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何方？
张坤，从小我就喜欢读诗歌词赋，喜欢诗词里面的意境和那些背后的凄美故事，好像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只叫人读到泪痕红一交消透，被他们凄美的爱情深深打动，为他们至死不渝的执着而深深感到震撼。特别是读了苏轼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更是好耐都不能够忘怀。苏轼一代文豪，一身豪放，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气势宽宏，充满阳光的美。再看看这首悼念的诗词，不禁被人觉得那些是把酒问青天的人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同亡妻离别了十年，仍旧切切的思念，深深的哀痛，依份情无处倾诉，唯托幽梦还乡。睇见爱妻对镜梳妆，两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诗人甚至想象着亡妻在那些凄冷的月明夜晚，寂静的短松江上，年年都为他柔肠寸断，这份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被人读了之后，真是刻骨铭心，痛彻心扉。世间的话题是爱情，剪不断，理还乱，几多的情思，几多的缠绵，几多不能够睡的夜晚，几多肝肠寸断的离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世人为情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世人为情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又影响了一代代人去效法模仿。年轻时的我向往那些纯美的爱情，那些丰富的爱情诗歌亦叫起了我对情的执着，但是任何的执着都会带来失望。人会老，情会变，誓言更是靠不住。情是一人，人会倒；情是一物，物会换。我们甚至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又怎样能要求人家对自己海枯石烂，至死不渝呢？几多人因失望而分手，几多人因变心而离异，从当年的海誓山盟到如今相见，分外眼红。唉，可悲，可叹，可怜，可笑。直到那一日，我遇见了主耶稣，上帝的爱子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他的誓言永不改变，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救我们就救到彻底。他死后第三日复活，赐下圣灵给我们同在，甚至还应许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这份长阔高深的爱，岂是世间血气的人所能理解？这份爱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地老天荒，永不改变。
从此我们的心不再漂泊，从此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依托。情是何方最安全？情是耶稣，情是上帝，保你一生不会失望，保你一生平安，心里面越来越甘甜。
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是这样讲：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你是谁？作者白衣。你是谁？有人说你有荒淫的思想或者倾向，那证明你本质就是这样。这个是真实的你，你不必压抑自己，不必为此感到羞愧。照这个逻辑，那是不是只要有某种倾向，譬如懒惰、不负责任、损人利己、讲大话、霸凌、诈骗、吸毒、赌博、酗酒、偷盗、强奸、暴力，甚至连环凶杀，通通都是天生真我，不必弃恶择善？显然这些歪理，我们千祈不要上当，千祈不要被邪恶的人给我们定位。你是哪一个？我是哪一个？上帝藉圣经明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选择或善或恶的人。是的，几多时候我们感到不能自己，做了愚蠢错误的事，引来终身悔恨。但是正因为懂得悔恨羞愧，就证明罪不是我，我不是罪，我们只是罪人。日本人松川昭伯31岁前进出监狱10次，31岁读圣经后知罪悔改，认耶稣基督为主，生命彻底改变。100年后获政府加许为道德高尚伟大的尊贵国民，他所服侍的囚犯很多亦因为顺从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改变而成为良好公民。圣经上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只要诚心归信耶稣基督，你必能体验罪在你身上的权势将成过去。你不是罪，罪不是你，你只是需要耶稣基督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